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灵。离障本来护主，龙清白，其亲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论，三界论的这个注释啊，宋词和注释呢，我们一起学习。那么现在宣讲呢是这个在前面宣讲这个可以说是别解脱界，宣讲这个菩萨界和密乘界之前的一些内容。那么前面呢讲了这个戒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啊，或者说三种这个戒律的本体呢，其实是如来藏本性啊。前面呢对于这个如来藏的种性呢也做了这个宣说，然后呢在这个如来藏的种性的基础上如何安立九成，这个次第呢已经宣讲了。紧接着呢宣讲了这个去入这个三界的次第，那有立根者去入的方式，中根者去入的方式和下根者去入的方式，啊，分别呢都是已经做了这个安例。那么也就是说在本论当中啊，主要是按照中根者的去入方式进行宣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立根者呢啊，可以说是在得到灌顶的同时然后就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呢是非常啊，对一般的人来讲非常困难的。那么下根者呢，他必须要前面学习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教义的学习，逐渐去入三界。那么这个呢有些道友有些修行者呢的确需要如此，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的的确确就是说是不需要通过这样下根的方式去入的。所以说呢这个在本论当中啊，通过中根的方式进行宣讲这样。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持讲中根之方式，绝续十轮金刚言，具比丘戒、沙弥戒、居士次第为密宗，上等、中等与下等，然具智慧为主要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持讲呢，就是说在这个论点当中，在三界论这个当中呢啊，主要宣说中根者去入的方式。那么在这个绝续啊，绝续就是金刚绝续和这样一种十轮金刚，就十轮金刚续，在绝续金刚绝续和十轮金刚续当中啊，佛陀是这样讲的。具比丘戒、沙弥戒、居士，那么就说是这个修持密宗的人呢，有三种这个方式啊，三种具戒者，或者说是这个在什么样基础上修持密宗呢？第一个呢是具有比丘戒的人啊，去入密宗修行密宗；第二呢是具有沙弥戒的这个人修习去入密宗；第三个呢是居士戒的这样一种基础上修行密宗。那么就是说次第为密宗的上等、中等与下等。那么就是说它的次第呢，在密宗当中啊，具比丘戒的是上等的，具沙弥戒的是中等的，然后具居士戒的是下等的，是这样的。然具智慧为主要，但是呢那就是说是具有证悟的智慧，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其实也宣讲，第一个呢是讲到了这个本论是中根的方式进行安立，这个方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告诉这样一种修学者呢，这个里面宣讲的方式是这个跟随中根的方式宣讲的。然后呢第二个内容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说佛陀在续部当中讲的金刚觉续呢也是佛陀讲，然后呢十轮金刚续呢尤其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金刚觉续和十轮金刚续当中啊有这样的校正，那么引用这样的校正呢就可以遮止很多的这样一个怀疑，就遮止很多的邪说，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怎么说的呢，就是具有比丘戒的，具有沙弥戒和具有居士戒，当然就是在别解脱戒当中啊，比丘戒就是最高的，因为他手持的戒律是这个最多的。然后呢沙弥戒，那么出家的沙弥戒呢像这样是这个手持十条戒律，然后呢居士戒律呢是手持五条或者一戒以上乃至于五戒之间的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最下就没有了，基本上呢最就是说最基础的最起码的必须在居士戒律的基础上才可以修学和去入密宗。那么就是说具有比丘戒乃至于居士戒的这些在密宗当中呢，就是说他的地位如何安立呢？他的地位呢是这个上等，是就是说是这个具有比丘戒的修学密宗的人。那么当然就居士呢是下等啊，所以说呢次第呢是上等、中等和下等。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也强调了，在这个密宗当中啊，他并不是不重视别解脱戒，对别解脱戒律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呢，是不是这样一种次第啊，它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然具智慧为主要，那么在这个三种就是说是修行者当中谁具有智慧，那么这个地方的智慧不是一般的说哦，对这个经论很通达， 我在世间当中文凭很高，不是这种智慧。然后这个地方智慧呢，主要是讲证悟一地以上的菩萨的这样一种无分别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丘、沙弥和居士啊，虽然呢从他的所手持的比解脱戒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情况，可以安立密宗当中的上等、中等和下等，但是呢要看这里面呢啊谁具有这个超胜的智慧。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居士，他的戒律虽然少，在密宗当中呢从戒律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来安立的时候，他是下等的他是下等的。但是如果这个居士他是一地上的菩萨，他具有这个入定的无分别智慧的话，那么他的地位就最高的。那么依次呢就是比丘和沙弥。那么如果说沙弥他具有智慧，那么他的智慧具有证悟的话，他的这个地位就最高。当然了，如果比丘、沙弥和居士都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具有一地上的菩萨，那么还是按照别解脱戒的这个次第进行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密宗当中呢，它这里面所宣讲的密宗当中对于别解脱戒律非常重视，因为十顿金刚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金刚觉序呢也是佛陀讲，所以说从这方面安立的时候，佛陀在这个序部当中啊，他也安立了，就是说是具有这些很高的别解脱戒的，他们的地位是很高，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他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他不是这个死的，就是说如果谁具有这个超胜的智慧，具有圣义地的这个智慧呢，他就是属于圣义的比丘啊，他就是圣身呢，就是这样。所以说呢，燃具智慧为主要，这里面呢给我们表现了两个意义啊，就是说是当然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律也很重要。第二个方面呢别解脱戒律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是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具有超胜的智慧呢就更殊胜啊，主要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如果这样宣讲呢，就打消了很多人的疑惑和邪见，就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就觉得，那么就修密宗的话就是没什么分别，反正我是修密宗的这个比丘啊、沙弥啊和我就是居士都是平起平坐的，反正平时呢就觉得自己得了灌顶之后呢，和其他的这些出家人在和出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比丘也好还是沙弥也好，自己都觉得非常了不起，高高在上。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不符合于十顿金刚和就金刚觉序的这样的观点。那么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自己受了比丘戒啊，或自己是出家人，其实从某些方面讲也不用过于的傲慢。虽然就是佛陀在这个经典序部当中也就是说已经明确的宣说了这个比丘和沙弥等等出家人的地位，在修学佛法人当中呢他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一般的修学者出家人呢也不必要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傲慢。那不管怎么说呢，地位高也怎么样，不高也怎么样，反正关键就是在于内心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戒定慧的功德，有没有就是说是真正对上三宝菩萨的信心，那么这些具足的话就可以。那么如果具足这些功德的话，他也不会傲慢，否则的话就是不具有这样文殊修的功德，徒具这个傲慢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这个和佛法当中要调伏自己的烦恼、调伏傲慢的这个教义呢，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但是呢，也刚才讲了，如果在这个团体当中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比丘啊，穿僧衣的比丘呢，他应该地位是比较高。然后下面是沙弥和居士，对于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啊，这些道理都需要了解。都需要了解要避免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在家的修行者，作为一个居士来讲随随便便呢逾越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次第或者地位，这个也不必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也要知道这里面其实呢，为什么在密宗当中有些这个在家的瑜伽士啊，在家的这些成就者，他可以给僧众灌顶，他坐于最高的法座上面给僧众这个传法啊，或者说是这个摸顶啊等等。其实这也是按照这个序部当中讲，谁具有这个超胜的智慧，谁具有得地的智慧，他就可以这个为主，他就可以坐在最高的法座上。所以说这些呢，其实都是有这个校正的依据的方方面面的邪见呢，我们通过学习呢都需要遣除。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注释，注释是在72页当中呢第四段当中是这样讲。此论按照中根者的方式来宣讲，得受灌顶时，小乘中的比丘、沙弥、居士在金刚乘中依次是上等、中等、下等者。那么这个论点呢，是按照中根者的方式呢宣讲安立三界的次第的。那么在这个得受灌顶的时候，也就得受灌顶是驱逐密宗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坛城当中要排座次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小乘当中的这个受比丘戒的比丘，然后沙弥，然后呢就是说 居士，那么金刚乘当中的次第呢排在上面啊，在中间和这个最后面，或者它的这个位置如果要排的话是最高的、中等和最下的，所以说它就是上等的、中等和下等的啊，是这样案例的。那这个呢是其实在这个四十五世颂当中呢对这个问题也有案例，这样。关于持点啊，下面就这一段也就最后一段也是有它的原文。关于持点，金刚觉续十轮金刚一口同声的说，三者比丘为最胜，中等即是诸沙弥，比中在家位最低啊，这个是他的这个注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他是有校正啊可以依据的。那么在金刚觉续当中是这样，金刚觉续无上续当中的这个无二续当中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续部，然后十轮金刚续呢当然也是无上续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上瑜伽当中的无二续。那么佛陀在这个印度南方是哲蚌大塔的一个地方呢宣讲了这个十轮金刚，是这样。那么异口同声呢讲了三者当中啊，就是说是比丘、沙弥和这个居士，三者当中呢比丘最为超胜，然后中等呢就是沙弥，比中在家位最低，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家的一种位置呢是最低的这个方面是在这个句部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倒数第二行呢也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原文，不仅历程当中从菩萨城而言，也是出家人胜过在家人。金装论中云，一切出家众具无量功德，胜过勤持戒诸在家菩萨。那么这个不单单是密宗当中呢安利的这个具有这个比丘等等就超生戒律的修行者，他的地位很高。那么在菩萨城在显宗当中呢也是讲的很多的。有当然一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人，他在一般的显宗的修行人很多，他不会以为自己就说是比出家人的地位还高。一般的显宗修行当中呢都是这个很多修行者都是对出家人很比较恭敬，但是有些人到密城当中的时候呢，好像觉得自己和某某上师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自己好像得了密宗的灌顶啊等等等等，好像觉得就是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就说显现出傲慢的这个姿态的这个人呢，就说是还是稍微多一点点。那不管怎么样，在显宗菩萨城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出家人呢胜过在家人。那么这个校正呢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在这个金庄严论大乘金庄严论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一切出家众具无量功德，所有的出家的人具有戒律的缘故，内心当中看破世间的缘故等等，那么具有无量功德，胜过勤持戒诸在家菩萨。那么这些就是在家的一种修行者菩萨们呢，他已经胜过了非常非常精勤的手持五戒的这样一种一切的在家菩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呢一些本土上是在这个讲这个走向解脱，在走向解脱的这些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到的。虽然呢大家平等的在这个一个仪式当中受了菩萨戒，但是呢如果说是内心当中有些就说是这个有些修行者他具有比丘戒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菩萨戒呢也比较超胜，因为他的所依很殊胜。那么这个所依是什么呢？就所依他就说是断除了很多的恶业，手持了很多的戒条和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手持比丘戒的人，他的这个所依很殊胜，所以同时就是一个在家的和一个出家的同时受持菩萨戒的话，那么这个出家的人他的功德更加超胜，因为他的所依很殊胜的缘故。那么在家者呢，他虽然也是发了菩提心，他也是就是说手持菩萨戒，但是他的所依没那么殊胜的缘故，那手持的戒欲少，断除的恶业少他的所依没那么殊胜。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出家的这些出家的修行者在手持菩萨戒的时候也是胜过在家的这个修行者手持菩萨戒，也就这样讲。那么以此为根据类推的话，那么在这个比丘或者居士的这样戒律的身份上，如果说是去手持密乘戒律得灌顶，手持密乘戒律，像这样的话当然也就是这个出家者胜过在家者，这个方面就说是很清楚的一种这个根据和理论了。那么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呢，这些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上述的这个次第呢它是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么如果有一般情况当然也就特殊情况，所以说下面这一段呢就讲特殊情况。那么下面第二段当中的第一行第二行呢是这个原文， 在特殊情况下具有智慧及相续中具足得地等殊胜功德者为主。然后如果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就具有智慧的，所谓的具有智慧呢，就是相续当中具足得地等殊胜功德。那么就说是这个得地等呢，他就说一地以上吧，一地菩萨，或者就是说三地四地了，这十地，或者说这个已经成佛了，那么谁相续当中具有的殊胜功德多，那么就以他为主要的，就是以他呢就是为就是说最为超胜的，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就具有这样智慧，或者具有加行道的人智慧，其他人都不具有加行道的智慧，像这样也可以相似的案例，但是呢这里面主要是具有得地以上的智慧，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些方面呢，就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在佛教团体当中，尤其以前在印度的时候，他比较着重于这个座位的这个前后的次第，位置的高低，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坐的最靠越靠前呢，就说明他的地位呢就是越高，坐的位置越高呢，就说明他的地位越高。那么有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得到了恭敬啊，得到了供养啊，好像也是这个不一样，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佛学院呢，以前的话法王追宝在这个灌顶的时候，在灌顶的除了一些就是说是要这些这个要分发加持品的这些这些修行者之外呢，其他的这些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是这样的。你是这个佛就说是这个堪大堪布也好，或者是大活佛也好，你是证悟者也好，怎么怎么样，反正没有什么差别，大家都坐在一样高的位置上，谁先去谁坐前面，谁后去坐后面。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很强调这些排的次第，但是有些这个寺院当中呢，比较对这个法座怎么排啊，第一高，第二高，第三高，第四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排得很清楚的。有些显宗寺庙当中呢就是说比丘在最前面，然后呢是沙弥，然后是居士，然后呢如果是比丘呢，也要看这个受戒的这个受戒的这样时间谁最早，或者说他这个安居的时间谁最长。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的位置就相应有高有低，这方面在某些这个在某些这个场合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必要性，还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了这个第三段呢，十轮金刚云，除得地外在家人不能作为国王师。那么在这个十轮金刚呢，佛陀这样讲呢，除了得地以外如果这个在家人他已经登地了，他已经就得到了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的果位，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在家者呢，不能作为国王的上师就不能作为国王的上师，不能作为国师，不能作为国王的上师，有这样安例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出家者呢，他虽然没登地也可以，因为出家者呢他的相续当中手持一些这个清净的戒律，或者说出家者呢他在这个道场当中很长时间闻思修，他是一般的世间出世间的这些这个辨别的智慧呢也是普遍超胜一般的在家者。所以说呢就是说除了得地之外呢，在家人是不能作为国王上师的，这个方面十轮金刚讲得很清楚。下面呢是毗赖第三行的毗赖耶经中云，借势作言事，调柔持境界，断尘诸鬼魔及比丘沙门。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讲到毗赖耶经呢，就说是这个小乘为主的一些这个戒经，讲戒律的这样一种经典。那么就是说借势作言事，那么这些沙门比丘呢，像这样的话是通过这个戒律清净的戒律来作为这个掩饰的。在家人呢他是以花幔啊，以这个珠宝啊等等放在身上做掩饰。那么就是说这些比丘啊沙门啊等等，他是以就是说出家的戒律，以这个持戒啊，以这个比丘的戒律等等这个方面来作为这个装饰的。谁的戒律清净他就是这个庄严者。所以说借势做言事，调柔持境界，调柔就是身体很调柔，不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语言很调柔，也不说很多就说是这个妄语啊等等，自己的心呢也是安住在戒律当中有时候也是非常调柔，所以身与意非常调柔，手持境界，断尘诸鬼魔。那么这些呢可以断除，可以惩罚一切世间的这些鬼魔，但是这个鬼魔呢也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的理解就是世间的这些鬼魔啊非人啊等等，那么因为就是比丘具有很清净的戒律，因为就是说手持境界的缘故，很多很多的护法神他也会帮助，然后呢就手持清净的戒律的缘故，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威严，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的世间的非人鬼魔根本没有办法堪忍，没办法堪忍这样一种比丘手持清净戒律的这样一种威德的光芒， 所以它可以断出一些委员，它可以惩治一些的这个鬼魔啊，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个鬼魔呢，主要是内心当中的我执啊、烦恼啊等等。因为他就是说手持的戒律很多，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所以如果说有具有了戒定慧呢，内心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贪嗔痴啊，还有我执的这些这些这个我执大魔啊，这些种种的烦恼的鬼魔呢，都可以被予调伏。所以说这些呢就是比丘沙门，所以说也从这个方面呢高度赞叹了出家的这个修行者啊，从这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里面讲到的这个意义啊，注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颂诗的七十四页这个颂诗，前意普及序中说，智利利他大利他，别解菩萨必成戒，智者共称若分持，声闻菩萨持名称，如是共同下二戒，为无上密之分支，依如海续持宣说。那么这个呢，进一步的依靠校正来对于这个三戒呢进行这个分别进行安利。前义前义呢就是讲离马派，前义普及序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以这个自利的作用、利他的作用和大利他的作用呢，分别的安利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那么就是说智者，有智慧的这些印度和藏地的这些有智慧的智者的共称。那么共同的虽然是这样讲呢，如果说分开的来进行安利，分开的手持手持什么呢，手持声闻的就是说是这别解脱戒、菩萨戒和持名的这个密乘戒的话，那么如果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那么这样宣讲的也有，如是共同下二戒，但是呢依靠不同的发心有不同的安利。那么通过不同的发心呢，就是比如说自己以这个菩提心摄持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那么这个别解脱戒也成了菩萨戒的分支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以无上智慧来摄持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那么菩萨戒呢也会成为密乘戒的分支。所以如是共同的下二戒，下二戒就是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为无上密之分支，那么这个就可以变成无上密乘戒的一个部分，无上密戒的分支。那么呢依如海续持宣说，那么依靠这个如海的续部，就很多很多的续部呢都可以如是这样安利，都可以如是这样宣说。那么如海续，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升起疑惑，有这么多的续部吗？如大海一样的续部，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翻译过来的续部很少啊，翻译过来真的我们能看到的以汉文的序部呢本来就不多，即便就是说是这个藏文呢梵语当中呢，像在安利成文字的这个序部呢也是很少很少一部分，然后呢是在龙宫啊，是在其他的这些这个乌金刹土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清净刹土、空性刹土当中，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序部。所以这个如海序呢它主要是从就是说是这个存在于不同世间当中的各个序部来讲，它就是说这个序部的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就是报身佛他不间断的传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针对不同的根基、不同的烦恼、不同的修行的方式，宣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续部和修法，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续部有大海一样无量无边。那么就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安利就前义普及续中的这个前义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临瓦派，临瓦派就是叫前义。那么这个呢是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梁王大师就是这个就是说世宗德赞国王那个时候弘扬佛法开始一直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阿底亚尊者的一个弟子仁青仁波大义师这个之前所翻译的这些都叫前义都叫前义。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其他的宗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前义派，前义派就是临瓦派。然后呢从这个仁青仁波开始以后呢，就称之为后义时期甚至后义时期是这样的，翻译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翻译了很多的这些密宗、新密宗等等，这个叫做后义。后义当中有很多教派像这个就是说噶当派啊，或者说沙迦派啊、噶几派啊，还有格鲁派等等这些都属于后义。所以说前义呢，主要是指这个临瓦派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教派。前义普及序在一个普及序当中是这样安利了，自利就是对应第三句当中的别解脱，然后呢利他呢是对应菩萨，然后呢就是大利他呢是对应那个密乘戒像这样的话是这样对应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智者共称若分持，那么有智慧的人他就说是共同的 安利共同的宣讲，如分持。如果通过不同的这些缘起啊、仪轨等等，分别来手持的戒律的话，就可以安利为啊，就是说个别的声啊，这个就是别解陀的声闻戒，这个声闻的别解陀，这个就是菩萨的菩萨戒，这个就是密乘的戒律。所以说呢，他因为加入仪受戒的仪轨啊，他的时间呢、啊，还有他的这样一种发心都不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分别的安利成声闻菩萨啊，声闻的这个别解陀菩萨戒和持名戒。然后就像这样称称的意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称称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啊，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安利这样说法，就是说如果分时呢，就哦，这个是声闻戒的说法，这个是菩萨戒的说法，这个是持名，持名就是密乘戒啊，密乘戒的说法就是安利不同的啊名称。名称也可以说，或者说法也可以说是这样的。那么它就有不同的声闻的菩萨和持名的名称，也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安利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按照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按照这个发心的话，共同的下二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别解陀戒和菩萨戒也可以成为共同戒。那么针对谁成为共同呢？是针对密乘戒可以成为共同的戒律。所以说啊，这些呢，这个声闻、别解脱和菩萨戒就可以成为无上密乘戒的分支，它就成了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三戒一体了。从这方面安理，那么依靠如海的序部这样宣讲。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注释呢，七十四页的下面宋词数下来啊，宋词数下第三段啊，总的来说啊，从这儿总的来说呢，三戒的术语然后呢，三戒的术语呢就是三学。啊，三界的术语是三学，或者说这里面连接的时候，在别界的界是安利为界定的三学。那么它的原文就是总的来说，三界的术语三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别界陀界，就是说这个三界的术语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就是三界，三界的术语就是说是别界陀界、菩萨界和这个密乘界。如果以别界陀界的安利的方式，在别界陀界的时候。就安利呢，就是说安利为戒定慧三学嘛。那么戒定慧三学怎么样去区别呢？所谓的戒定慧的戒，那么就是三戒当中的别解陀戒。那么戒定慧当中的定呢，就是三戒当中的菩萨戒。三学当中的慧呢，就是这个就三戒当中的密乘戒。所以说，如果以别解陀戒的这个安利的方式为主进行安利的话，就是安利成三学。从别解陀戒的这个它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所谓的三戒就叫三学，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分别的话就说是这个戒学是别解陀戒，定学是菩萨戒，慧学呢是密乘戒，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菩萨戒时分别安利为严禁恶行戒、涉及善法戒、扰依有情戒。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菩萨戒，那么以这个菩萨戒进行安利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以菩萨戒的角度来安利三戒，来进行对三戒进行这个安利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别解陀是什么呢？所谓别解陀戒就是在这个菩萨戒当中的第一个严禁恶行戒，严禁恶行戒其实就是别解陀戒，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当中的三律仪仪当中的第二个呢，就是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呢就是对应菩萨戒的。然后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三界当中扰益有情界呢，就是这个地方三界当中的就是说三界当中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密乘界。所以密乘界它是扰益有情的，从这方面呢也可以安利。然后如果以密乘的角度进行安利的时候呢，密乘当中则分别安利为身与意三种誓言。也就是说别解陀戒呢是属于身体的誓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菩萨戒呢是属于语的誓言。然后呢就是说密乘戒是属于意的誓言。那它分别从身与意的三种誓言来就是安利三戒的，这样也有。也就是其实从这个方面讲，三戒它还是一个本体可以安利成一个一体当中进行安利的。其他新义派这个下面还是他的这个什么，他的原文。其他新义派的说法虽然比较多但此处主要按照前义林玛巴序部的根本普及序来宣说。普及序云仅为自利欲获得极乐果位为别解脱戒。然后就说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新义派的说法非常多，但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三界论万般万劫尊者呢，主要是按照这个林玛巴前义林玛派至终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普及序进行安利的宣讲的。那么在普及序当中呢，首先说仅为自利欲获得极乐果位是别解陀戒。那么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发心是出离心，然后呢就是说为了自己承办自利，为了让自己获得出离轮回的极乐果位，那么这个戒律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就可以安立为别解陀戒律。 那么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已经可以安利的。那么就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守护这个戒律的时候，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发心是不是为了自利或者这个自我解脱，自己一个人从中欢乐或者解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可能自己的戒律都会变成相应于小乘的戒律的，因为他的这样仅为自利欲或者戒的果欲缘故，那么就全部就变成毕业了戒。那么下面75页第二段啊，就说。此序又引当中呢，为他利而欲成就圆满正等正觉菩菩提为菩萨为菩萨戒，而为广大利益他众而欲迅速成就双运果位为密乘戒。那么下面呢分别有宣讲的菩萨戒和密乘戒。那么所谓的菩萨戒呢，是为了他利而想要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前面是为了让自己一个人脱离轮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发心更广大了。一个呢是不是为自己的，为了利他了；第二个呢，所得到的果位呢，不单单是仅仅脱离轮回而已，而且呢是想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所以说这两个呢都超胜于前面的这个别解脱戒律，所以他呢就是比较广大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为广大饶益他众而欲迅速成就双运果位。他的这个前提当然是在菩萨，就是说菩萨菩提心的这个前提上面进一步安立的。所以说呢，菩萨也是想要广大利他，那么就是说密乘的这个修行者也是想要广大这个饶益他众。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说他想要很迅速的成就双运果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宗的自宗的说法的话，立根者三个无数劫他才可以成佛。那么在密宗当中呢，他觉得三个无数劫的时间特别长啊，当然也不是他觉得怎么样的，而且在密乘当中的的确确也是有一种让他迅速成佛的方法。所以说第一个他很想迅速的利他啊，第二个呢他是依靠这个密乘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窍诀进行修学，所以说呢就是为了想要很迅速的利益众生，迅速的成就就是说色身法身双运的果位呢，这个方面呢就是按例为密乘戒律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的特别清楚。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第四段最后一段当中呢也有它原文，如是三戒根据自利利他大利他来分，自利为别解脱戒，利他为菩萨戒，大利他为密乘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前面已经分析了嘛，所谓的这个别解脱戒呢主要是为了自利的，所以说呢这个自利呢它就是别解脱，然后呢就是说利益众生呢这个就是菩萨戒，那不单单是利自而且利他，大利他呢就是说迅速的成佛，而且他在修学这个成佛的道当中呢有很多的方便，西真怀珠的很多很多方便可以做利他的事业，而且可以迅速的成佛做利他的事业，从这个方面讲就叫做大利他，这个叫做密乘戒。依照律藏经藏与密藏各自所说的教义，以等起以轨时间所断以及不得伽罗的不同，分别受持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那么这个呢来再解释，就是说若分持啊，若分持智者共称若分持。那么若分持是什么意思呢？众生当若分持，分持的话就是说依靠这个律藏啊，就小乘的律藏，依靠大乘的经藏，还有呢依靠这个密藏，它就各有各自的不同的这个教义啊。是这样的话，通过等起啊，等起呢就是发心的意思啊。你比如说你自己就是说在受戒律的时候，你是发起什么心啊？我自己想要自己很迅速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这种等起呢，就相应于这个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然后呢，就是说我想要利他啊，就是说是为了利一切众生发起成佛，这个方面就是相应于菩萨。然后呢，就是说我想要就是说一生当中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果位。像这样的话，以这个无二的智慧摄持。或者通过这样这样一种这个发心，这样等起来摄持的，这个就是密乘戒。所以说这个等起是不同的，仪轨也是不同的。仪轨呢，小乘的在受戒律的时候呢，他有这些这个一些结摩的仪轨啊，比如说传这个居士戒的时候的一些念诵的仪轨啊，传比丘戒的时候一些传戒的仪轨啊，这个仪轨不一样。然后大乘的菩萨戒，大乘菩萨戒呢就是我们也受过菩萨戒，也知道。按照入行论当中的观点，按照就是受戒的仪轨当中的受戒，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有一些上师传戒的仪轨啊，自受菩萨戒的仪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受戒的仪轨。那么念三遍，第三遍的时候得到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仪轨呢，也是有。然后呢，用密乘戒的仪轨呢，主要是灌顶，你再就得到这个圆满的灌顶的时候，就引相续当中获得了密乘戒了。还有呢，就是说这时间呢，时间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呢，就是别解脱戒。 毗迦陀戒的话，如果说是不考虑八关斋戒的话，这个毗迦陀戒都是进行受的。那从现在乃至于生命终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直要护持自己的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呢，是乃至于成佛之间，乃至于成佛之间，那么密乘戒律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时间方面呢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按照不同的这些等起、仪轨、时间，还有一些所断。所断呢，当然就说是小乘的烦恼啊，这些一些这个人我执，还有大乘当中菩萨戒的所断呢，就说一切的这个烦恼障、所执障这些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就二我的执着。然后呢，就密乘戒当中的所断呢，当然除了前面的这些之外一些很细微的习气，在精神当中要断除的这些方面有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普陀伽罗的不同，普陀伽罗的话，就是说这些受戒的人。受戒的人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小乘有些大乘，还有一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受戒的人在小乘的这些经教当中啊，受戒的人他这些其他的这些旁生啊，这些天人啊还有这些鬼神啊等等这些呢他不是受毗迦陀戒的圆满的所依，所以在他们相应当中呢安立不了毗迦陀戒。所以说虽然很多天人他可以修学佛法，但是呢他就不是暇满人生，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之一呢，其实就是说他不具有手持毗迦陀戒的这样一种所依，这样的普陀伽罗这个所依也不同。然后菩萨戒呢他就不一定菩萨戒也不一定，菩萨戒呢就是说这些非人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些这些大鹏这些呢他也相续当中可以得到菩萨戒，他只要享受就可以得到菩萨戒，这个在下面讲菩萨戒的时候还会讲密乘戒律呢就是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差不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普陀伽罗他也是这个不一样的，他的根基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小乘根基的大乘根基的密乘根基的或者说是等等等等，这个方面的普陀伽罗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些呢分别的安立毗迦陀戒、菩萨戒和密乘戒，这个就叫若分持若分持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76页当中第二段，第二段当中呢就是说其中前者为声闻，中者为菩萨，后者为持名者，这一点虽是智者们共同的说法，然而从发心角度来说并不一定。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讲的这个就声闻第二个就菩萨，第三是持名的这样一种这个密乘戒律。那么这个是在宋词当中的第五句就智者共称若分持声闻菩萨持名称嘛，就说是这个什么，这一点虽是智者们共同的说法，共同的说法就是说智者共称这个就是智者共称。那么分别安立的声闻菩萨持名的这样一种名称，安立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说法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从发心的角度来讲也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从某些方面讲呢，从这样一种这个仪式仪轨等等所依它的等级这个方面虽然可以这样安立，但是呢也有通过部分发心让它的这个戒律的本体戒体呢转变的情况也有转变的情况，也就是通过上面的这个发心更高的发心来摄持下面的戒律，那么这个下面的戒律也可以变成这样一种这个相应于他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戒体，比如说声闻戒变成菩萨戒的自信，这个方面也有的，那这个方面也是有。所以说从发心的角度来讲也是不一定。那么其实讲这个的原因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平时在就是说受这个受这个居士戒毗迦陀戒的时候呢也应该以菩提心来摄持，然后我们自己如果是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如果以这样一种这个等精进的摄持呢，它也有增长的也有不断的增上的方面。这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见解越高，发心越清净，它的这样戒律呢它也就是越清净，它的功德就越大了，调伏烦恼的力量也就越大，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讲了这个最后一段，分析三界论中云，业乐以发心所摄持，以轨依据声闻中八种性别解脱，均成为菩萨别解脱界。那么这个呢是依靠这个沙迦班智达的分析三界论这个也叫辩三界论。沙迦班智达的分析三界论当时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意乐呢以发心来摄持，那如果通过就是说更高的发心来摄持的，比如说以菩提心来摄持，那么他这个发心呢是以菩提心来摄持，然后呢是仪轨呢依据声闻中的仪轨， 那么他的这个受戒得戒的方法，得戒的仪轨，还是以这个，比如说你得居士的戒的时候呢，依靠这个小乘的啊声闻中的仪轨来得戒，是这样。那么八种性比丘，八种性比丘前面讲了，包括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八关斋戒在内啊，它有八种比丘戒。那么这种八种性的啊，八种种类的或者八种性的比丘，均成为菩萨比丘戒。那么就说都可以变成这个菩萨的比丘罗戒，它还是属于这个比丘罗戒，但是呢它因为发的心是菩萨戒的缘故，所以它的戒体呢就变成了菩萨的比丘罗戒了啊，是这样。它有特殊的啊菩萨的居士戒，菩萨的比丘罗戒，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案例，菩萨比丘戒啊等等，这方面也是这样的案例的。所以说呢，这个它的这样一种戒律的本性啊，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转变的。所以虽然他就受戒的时候呢，他这个受戒的仪轨所受的戒律的戒律的戒条，它是属于这个居士五戒啊，或者说是比丘戒律啊，这个是声闻比丘的戒，但是呢因为他的发心很清净很广大，所以说他的这个八种比丘戒的话都可以变成这样一种菩萨戒。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名称就可以称之为菩萨的比丘戒啊，菩萨比丘戒，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而且还有一些必要性，因为在这个一般的这些小乘的智中当中，如果说是你这个犯了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比丘戒律，那么如果没有复常的话，就是说你没有想要隐蔽，没有想要复常的话，像这样的话它有一种这个有稍微恢复的地方。然后如果说是你犯了之后呢，犯了戒之后呢，就说你不想发怒，你想要隐藏起来，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么这种复常性的这个心造下了这些根本的戒律了，根本没办法重新得戒，根本没办法恢复的，就是彻底彻彻底底的破了这样一种小乘的根本戒啊，破了小乘根本戒，从小乘的自动当中是绝对无法恢复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受戒的时候就以菩提心摄持这样一种这个居士戒啊，菩萨居士戒啊，或者比丘戒啊等等。那么就是说，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它的戒体呢，其实已经变成了菩萨戒的戒体。那么如果变成了菩萨戒的戒体，它就已经不是纯粹的这个小乘那比丘戒的戒体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恢复的。仍然可以恢复，是这样的，可以恢复你的这个戒体，那么破损之后的戒体还是可以恢复，有些时候呢说可以重新的再受戒的说法也是有的。所以说，但是呢这个说法是这样的，这个传统呢就是说很多地方没有实行，有些地方实行的很多，绝大多数的地方并没有这样实行的，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而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佛学呢，我没有听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恢复的，这样一种恢复的方式是没有。以前上师虽然讲过，法律宝也讲过，但是好像是打听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说有这样实行的，佛学也没这样实行过。就是说我受戒的时候是以菩提心摄受的，所以说现在我的这个比丘戒破了，然后呢，我能不能够重新恢复？这个好像是没有，反正犯了这个比丘戒之后呢，就不能在佛学院常住了。没办法安住，你就必须要离开。基本上按照这个方面比较严格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进行就说是这个实行的。77页第二段，这其中已经间接说明了所谓的比丘戒和菩萨戒，若以密乘戒摄持，就已经成为不共密宗的比丘戒和菩萨戒。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已经间接的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比丘戒也好，所谓的菩萨戒也好，如果以密乘的发心啊，密乘的这样一种戒律来摄持的话，那么这个比丘戒和这个菩萨戒就变成了不共密宗所属的这样一种密宗的比丘戒和密宗的菩萨戒了。就好像前面呢，你大乘发心摄持呢，这个比丘戒可以变成菩萨比丘戒一样，所以同样道理呢，这个时候也可以变成密宗的比丘和密宗的这个菩萨戒。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密乘，其实呢，就是说从密乘他自己的这个观点来看，他更加着重于无上智慧嘛。所以说在学前行的时候也提到过，那么如果是这个小乘的戒律呢，就好像瓷器啊，瓷器的话就在古代打碎的是无法补的，所以说就像瓷器一样，陶罐一样，打碎之后就没办法再恢复了。然后如果是菩萨戒呢，它心为主。心为主，所以说如果说菩萨戒破坏之后呢，它依靠一些能工巧匠啊，就好像这个珍宝的这个黄金的器具，一个金碗，那如果说是有破损的话，它依靠能工巧匠还可以修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破了菩萨戒之后呢，依靠这样一种大乘三智舍等等啊，通过这样一种不共的仪轨还可以恢复。密乘戒呢，就好像一个珍宝的器皿，稍稍的有一点点 凹凸进去，有点呢就凹进去的话，凹陷的话，那么通过自己可以修补的。所以不，所以说这个密层戒呢，它如果犯了密层戒之后马上忏悔，依靠这些筹补文啊，通过把这名呢马上忏悔马上清净的，是这样也有。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话，按照这个密层戒的摄持别且的话，菩萨戒啊，像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恢复起来就更容易。但关键就是说这个密层戒要具足它的这个无二戒啊等等，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具有了这个密层当中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见解，比如说现在有些道友学习幻化网当中的这些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见解部分的大清净大平等的见解，那么如果真正有了这样一种大平等大清净的见解，那么再来摄持这样一种别解脱啊别解脱戒啊菩萨戒啊，像这样的话这些戒体都可以变成相应的密层的别解脱密层的菩萨戒。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这样一种筹补的话，也是很容易的，是这样，从这个方面的推理也可以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密层的共同戒为菩萨戒。实际上因此因层上下的共同戒因层上下的共同戒即为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层的共同戒为菩萨戒。在此处二下戒说为无上密层灌顶的分支。那么所以说呢，因层呢就是显宗叫因层，那么它的上界和下界，上界就是菩萨界嘛，下界是别解脱界，所以因层的上下的共同界呢，它就是这个属于别解脱界，别解脱界就是属于这个别解脱声闻和菩萨共同的了。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菩萨界和密层界当中呢，菩萨界就变成了密层界的共同的界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二者共同呢就叫菩萨界。在此处呢，二下界说为无上密层灌顶的分支，所以说二下界就是这个别解脱界和这个菩萨界呢，就说为无上密层灌顶的密层界的分支。具足别解脱界与菩萨界者，在受密层界时，别解脱界成为密宗的严禁恶行界，菩萨界成了毗卢遮那佛的誓言。那么就是说，具足别解脱戒和具足菩萨戒，在受密层戒的时候，首先他已经具有了别解脱戒了，然后又具有了菩萨戒。那么具有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这个修行者，他在得灌顶，在受密层戒的时候呢，他以前所受持的别解脱戒律，当他得到密宗誓愿的时候，他以前的这个别解脱戒就变成了密宗当中的严禁恶行戒。他仍然当然戒条啊这些还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戒律的本体呢，就可以转变成密宗的严禁恶行戒就变成密宗的严禁戒，就不能密宗当中也规定说你不能做很多恶意啊，生育的恶意啊不能做啊等等，这一方面就变成了密宗的严禁恶行戒了。那么以前所设的菩萨戒呢，菩萨戒就变成了毗卢遮那佛的誓言。那么什么叫做毗卢遮那佛的誓言呢？后面在讲这个密层戒的时候还会提到五部佛的誓言。五部佛的誓言，其中佛部就如来部就是毗卢遮那佛嘛。像这样他的这个誓言是什么呢？就受愿行心三律仪。那么宋词当中就这样受，就说受愿行心三律仪，就是说你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样一种不共誓言呢，就是说如来部的誓言就是说受愿行心必须要受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然后呢三律仪就是讲这个严禁恶行戒就是说摄善法戒和饶有情戒。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菩萨戒它也是属于密层戒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属于如来部当中的誓言下面我们学到后面密宗戒密层戒的时候呢，也会学到就是他为什么说就是说是菩萨戒变成毗卢遮那佛的誓言。因为在五部佛的誓言当中，其中如来部他就讲了受愿行心三律仪，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那下面一段呢是这样一二三行，由此可见无上密宗总的与特殊的誓言中，总的誓言具足的别解脱戒、菩萨戒以及密宗外续的所有誓言到此为止，就这样了。那么由此可见呢，就说是这个无上密宗总的誓言和特殊的誓言当中，总的誓言呢它已经具足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了，还有呢就是说以及密宗外续部的所有誓言，它都已经这个包括在了这个总的誓言当中。当然特殊的誓言呢也有，就是说密宗它里面的幻化网的不共的誓言大圆满的这些不共的誓言等等，那么这个方面的誓言呢还会进行宣讲的。这个是在宣讲这个密层戒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分类。 黄海王的五种誓言，十轮金刚的是25戒啊，还有就是说是密乘的44条根本戒啊，等等等等。这个后面呢讲了很多支分的根本的戒律、分支的戒律啊，讲得很清楚、很详细。作为一个密乘弟子来讲啊，也必须很有必要了，详详细细的学一下，像三阶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密乘戒。所以以前我们了解的密乘戒呢，就是了解的最多了，可能就是14条根本戒。然后呢，有些道友了解的幻化网的5条誓言，但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誓言啊，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密乘的弟子，其实非常非常有必要学习这个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密乘戒律。当然，密乘戒律讲得很清楚、很殊胜，菩萨戒也讲了很多啊，就是说别家的戒律呢，因为是针对这个在家居士讲嘛，所以说这里面不是特别多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包括了这么多下面这一段呢1、2、3行，不仅如此，以前未曾受过别解脱戒与菩萨戒的，金刚持密咒师，在获得灌顶的同时，也会具足别解脱与菩萨戒。啊，不单单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以前没有受过别解脱戒的，没有受过菩萨戒的这个金刚持密咒师，金刚持呢，就是说去入密乘的这个叫做，也可以叫做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持，是这样。当然有些地方呢，就说是已经成佛了，就叫金刚持佛；还有呢，就是灌顶的上师的叫金刚持。但此处呢，就说是去入密乘的修行者。这个方面也可以称之为金刚持的密咒师。那么他在获得灌顶的同时，他以前没有受过别解脱戒律，也没有受过菩萨戒律。那么在灌顶的时候呢，也会具足别解脱戒和菩萨戒。那么具足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呢，当然就是说至少是手持这个不杀生以上的一条戒律，就可以安立为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别解脱戒律。然后菩萨戒呢，就是说你在就说是灌顶的时候要让你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呢也有受菩萨戒的。有些时候在有些灌顶的仪轨当中，它就有这些就有这些。比如说以前就前面再提到了一个叫做这个基金密续，就是基金密续当中呢，就是说它的灌顶，它有很多种灌顶，它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居士界的这样受居士界的仪轨，然后呢受这个三昧界的仪轨，还有就受比丘界的仪轨，然后呢受菩萨界的仪轨，然后呢受密乘界的仪轨，像这样密乘界的仪轨当然灌顶本身就包括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他有受比丘界的，受比丘界之后呢，当时参加灌顶的一些道友一些道友他下面就问上师，他说是不是变成比丘了，他说上师说呢，这个是这个灌顶里面的比丘你可以算，就是说是这个极密续当中的比丘可以说，但是并不是以那种意义上的，就通过小乘的仪轨受到了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以后的这种比丘啊，它是这个极密续里面这个仪轨里面的比丘可以安立的。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这个灌顶仪轨里面本身也包括了这些受戒的仪式。当然如果你以前从来没受过没受过居士戒，你在里面我受居士戒，那个时候当然就已经可以得到居士戒。但是比丘戒呢，那不一定就是说你真正成为那种意义上的比丘了，像这样你是极密续这个灌顶仪式当中的比丘，而不是真实意义上呢有出家了以后的个比丘，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是如果不知道极密续他是这样的安利，他受到极密续的灌顶之后呢，现在成比丘了，现在出家了，再不能够回去了，也不能穿在家衣服了然后呢就不能和自己的这个妻子丈夫一起生活了，好像就很害怕。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他是在这个仪轨里面的一个比丘，而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出家的那种比丘，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分别的。但这里面所宣讲的说，如果你灌顶的时候也有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没有受过这个两种戒律的，在受灌顶的同时得到这样一种两种戒律的情况也有。但当然上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得很清楚一个人这里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律呢，它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纯粹意义上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很圆满的这些别解脱戒律成为比丘出家人呢也不是这样，至少呢可能是不杀生以上的一条居士以上的这个别解脱戒律应该有在这个好像无光尊者在大圆满心修习大手术当中也是这样讲。虽然呢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他在讲这个安利受菩萨戒的这个所依的时候没有要求一定是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但是内心当中如果连一分不伤害众生的不杀生的这个承诺也没有的话，其实也得不到真正的菩萨戒，是这样。他虽然没有真正要求安利别解脱戒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样和他同分的，比如说我就说是这个发誓不造一个 恶业以上的这个戒律应该有，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就很困难。说此处呢，当然上师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啊，就是说一分善行应该，一分善行的戒律应该要手持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非常困难。七十八页第二行第二段，第二段呢，如宋云：别解脱戒、菩萨戒，集于持名内戒中，无余皆为我所设。那么这个在宋子当时是这样讲的：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就都可以涉及在集于，就是说涉及在持名啊，持名就是密乘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密乘。持云啊，集于持名内戒，内戒当然就是密乘戒，是这样的。集于就持名内，就集于这个啊密乘戒律当中，无余皆为我所设，无余就没有剩下，就是别解脱戒也有了，菩萨戒也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密乘戒也有了，无余皆为我所设，都在我相续当中都已经包括了，我自己已经设设了设持的这个三戒。啊，三条戒啊，三种戒律都已经有了。然后下面七十八页的第三段啊，第三段啊，就是第一句就是它原文，在灌顶之前要念诵此等承诺句。那么在灌顶之前呢，自己要念诵。那么有些仪轨当中就有，比较啊广的灌顶当中就有，有些呢就不一定有，是这样的啊。有些大乘上师在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以前呢，房子预备的灌顶的时候，人不多的情况之下呢，也是进门的时候就让大家念诵这个颂词。有些时候在灌顶当中要念一些承诺的啊，承诺的啊，就有些仪轨当中不一定都有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是指有些这个存在的啊，这个持续的这个仪轨而言，所以灌顶之前呢要念诵此等承诺。那么下面啊最后一段的这个一二三行，这样一来，具足大平等誓言的持名者相续中，自然包括下面的一切戒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具有大平等誓言。大平等誓言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别解脱啊、菩萨啊、密乘戒都可以在一个人相续当中平等手持，或者说他的见解呢是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不同的。佛众生啊、贤利啊，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密乘呢，它就是一个大平等的、清净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殊胜的殊胜的道，所以说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具足大平等誓言的持名者。那持名持名者呢，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持名者有真正的持名者，已经获得证悟的持名者也有，有些人就是说是即将啊获得持名果位的啊，是持名的，即将获得，有些呢就是说是还没有获得这些持名果位，但是呢他已经具有了因了啊，具有因正在修持这样一种持名之道啊，正在学习修学密法，这个也可以相似的成为持名者。所以说呢，在这个具足大平等圣他的相续当中呢，自然而然呢是包括的下面呢就菩萨啊、就别解脱戒的一切戒律的。密藏续云啊，密藏续就是大梵网续啊，大梵网语就是密藏续，就这样。那么又说是密藏续云：无上甚是言，无余而涉及律藏之戒律，所有无量戒。那么就是说无上的殊胜誓言，无余没有剩下，已经设持了，就是说已经涉及了律藏之戒律，所有无量戒，就是律藏当中所说的一切的戒律，不管是菩萨戒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别解脱戒也好，反正所有律藏的戒律呢，在这个密乘戒当中已经完完全全的包括了，所有的无量戒这里面已经全部包含了，是这样的。那么在七十九页的第三行，阿穆漏续云：为比丘菩萨瑜伽大瑜伽。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为比丘菩萨瑜伽大瑜伽的意思，就是在密乘戒当中呢，它已经包含了下面的这个戒律。比丘呢可以包比丘呢可以说是这个别解脱，菩萨呢是菩萨戒，还有个瑜伽就是外续部，外续部称之为这个瑜伽，然后大瑜伽呢当然就是无上续。所以其实呢，在无上续大瑜伽当中呢，已经包含了比丘的戒律啊，或者比丘的戒律啊，比丘也可以说，菩萨也可以，瑜伽者也可以说，或者说比丘的戒律、菩萨的戒律和瑜伽外续部的戒律都可以包括。所以说，在这个内三序当中呢，前面的这些戒律都是可以含涉的啊，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然后呢，下面呢有一个戒轮序啊，就倒数第四行当中戒轮序，那么就戒轮序中云：别解脱菩萨持名之比丘。那么所谓的比丘呢，也有很多种，一种叫别解脱的比丘。别解脱的比丘就是说，他只是手持别解脱戒的，比如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等等这些比丘呢，称之别解脱的比丘。还有一种比丘叫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呢，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汉地啊，汉传佛教一些大乘的汉传佛教当中呢，他既受菩萨别解脱戒，有受菩萨戒，说这种比丘呢，他就称之为菩萨比丘。 还有一种呢叫驰名比丘，驰名比丘比说是密法比较发达的这些地方呢，他又受比丘的戒，又受菩萨戒，那么又受密城驰名戒，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他受了密城戒之后呢，这种比丘叫驰名比丘，外现比丘相，其实内在呢它是内隐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或者说内隐这样一种密集意啊，这方面呢在其他地方也有讲的，所以这个比丘叫做持名比丘。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寺院当佛学院这个寺院啊，其他的这些密宗寺院，他就说是这个外面的很多出家人他都是手持这个出家人的形象，但内在当中呢他都得到了灌顶，都手持密城的戒律，而这些比丘呢其实叫做持名比丘啊，从这方面可以理解。就说是倒数第二行，依照诸如此类浩如烟海的序部所说之意，于此论中已经做了阐述，大家归纳了就是说如海序部的这个意义啊，所有的这些如海序部的意义归摄之后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啊，简单的送子的进行了安例。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五个科判呢，下三品之总数啊，下面三品呢，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别解脱戒品、菩萨戒品和密城戒品。就下三品总数在一个颂词归摄，三界各有总缘起，初未得戒得受法，终得不失护持法，末失恢复方法事。那么就说是这个三界呢，就是讲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城戒，各有啊，每个人都有总的。啊，就是说戒律的这个弘扬的缘起，然后呢，就是说是初未得戒得受法，就最早的时候你还没有去入这样一种声闻道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没有得戒之前怎么样得戒的方法，然后中得，那中间得到了戒律之后呢，不失护持法，就是说是怎么样这个戒律不失坏啊，不失坏的要护持的这个戒律的方法，这个是这个这样的意义。还有呢，末了最后就是失。啊，如假如说你在护戒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或者故意啊或者不故意啊，如果说是你失坏了戒律，怎么样忏悔，怎么样恢复这个戒律的方法，所以这里面的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的完备啊。但颂词也不多，意义很完备，咱们在一年当中呢都可以把这个别解脱戒律的啊这啊四个方面，然后呢又是菩萨戒的这个四个方面，密城戒的这个四个方面都能够学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学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的学习的话，对总的这个三层戒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就可以通达啊，可以通达，可以通达的话，我们自己护戒也好，或者我们给别人交流也好，这方面呢就会有这个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把握。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学习这样从这里面所诠释的内容。第八十页啊，这个第八十页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第一段都是它的原，基本上都是它原文了。三界总的道理宣说完毕后，接下来为了解个别所涉之意而总述。前面呢就说是这个三界总的道理已经宣讲完了，下面呢就是说分别各自戒律的这个意义做一个做一个总述。概括而来说，三界每一界都各有以本体分类的方式，做蒙篇布局之缘起。那么就三界别解脱、菩萨和密城戒，三界每一个戒律之前都有以本体分类的方式做个蒙篇布局的这个缘起。就它的这个缘起是怎么样的啊？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是宣讲戒律的，然后呢就是说集集戒律的，然后弘扬戒律的，还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蒙篇布局的缘起，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呢是初未得戒子，通过仪轨等受戒的方法，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得戒，你还没有得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皈依戒，你还没如果没有得居士戒，没有得这样一种其他的别解脱戒，怎么样得戒？得戒的仪轨依靠什么仪轨而得到，这个方面也是宣讲。这第二个中间宣说守护所得戒的分类，以及不失毁以及不失毁而护持的方法。那么就是说是第三这个中间呢是宣说得戒之后怎么样守护所得的戒律。那么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之后呢要去护戒，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守了戒之后不护戒的话，这个方面就一旦失坏了戒律，我们就会就说是得到很大的过失因为就是说坏戒的缘故我们就会堕恶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传戒的上师也是一样的，那么给弟子传完戒之后呢，要给他讲戒律，给他讲怎么守护戒律的方法。那么就是说很多大德也是这样安利的，如果给一个弟子给其他一个人传了戒律 不跟他宣讲这个戒律的话，不让他告，不告诉他怎么样守护戒律的话，就好像就说是这个给这个人一把刀让他自杀一样。所以说如果给他传了戒，但是你不让他护戒，他如果一旦犯了戒堕恶去了啊，像不就相当于自杀一样吗？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讲了戒之后呢，其实应该就传了戒之后应该讲戒，灌顶灌完之后应该给这个弟子得灌顶的这个弟子的讲必成戒律，否则一旦失坏了戒律不知道忏悔的话，他的后果很可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叫做守护所得的分类啊，不失坏护持方法是第三个。最后宣说以四门犯戒而重新恢复的方法共四种。四门犯戒呢，下面讲不知道不知道罪的不知道这样一种罪的戒律，然后呢就是不恭敬上师放逸而行而犯戒和烦恼出众而犯戒的。像这样通过四种方便四种门犯的戒律，那怎么样忏悔，怎么样就是说是恢复的方法，就是四种。以上呢是第一品三戒总说及次第十宗。那么下面讲第二品呢是别解脱戒。第二呢是分说别解脱戒之次第分四：一、缘起；二、未得戒者得受之方法；三、得戒者不失护持之方法；四、失而恢复之方法。就四个方面。那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总的宣讲这个注释当中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连接文是这样，那么就是在这个科判下面的这一段：五浊恶世众生的导师，具足善巧方便及大慈大悲的佛陀，色身虽已去入寂灭法界，但在持戒身众中却示现分析开遮的戒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五浊恶世，当然现在我们是属于五浊的恶世，众生浊、见浊、烦恼浊、命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烦恼浊等等都是非常炽盛的，这个叫五浊恶世。那么佛陀释迦牟尼佛这个导师呢专门调法五浊恶世的众生，那么具足大善巧方便具有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他老人家的色身呢虽然是在2000多年前呢已经去入到了这个寂灭法界，但是在持戒的僧众当中却示现分析开遮的这个戒律，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色身已经入灭了，但是他留下了戒律，在持戒的僧众当中留下了戒律。当然这个僧众呢有大僧众和小僧众之说就无光尊者在这个新一修习大特书当中呢也讲了，大僧众呢当然是这些僧团呢就是具有比丘戒以上的这些僧团，小僧众呢比如说这些沙弥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居士的团体都可以叫小僧众。那么在这个持戒的僧众当中呢示现这个文字像也好，或者示现这个分析开遮的这个戒律，那么什么是可以开许的，什么是遮止的，这个叫开遮。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可以开许你这样做了但是不会犯戒，有些遮止无论如何呢你不能做，所以叫开遮。那么就分析了开遮的戒律，如果说这个戒律存在了那个佛法就会注释。那么就是说以前的诸佛出现的世间，有些佛陀呢示现上没有给后面的弟子宣讲留下戒律，有些呢就留下了戒律，那么就没有留下没有自戒的这些佛陀的教义这些教法很快就隐没了，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通过佛陀的威德力可以震慑这些弟子的相续，他们不会犯戒律。然后如果佛陀一入灭，大弟子一入灭，没有人再能够管得到其他的众生的话，这个时候这个佛法教法很快就灭了。那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就说是这个他的教法当中呢，虽然佛陀入灭了，大弟子已经入灭了，但是因为在世界当中留下了戒律的缘故，所以现在的佛法还是注释，佛法还是在世间当中的流传，完完全全是依靠戒律的加持，戒律的威德是这样的。因此说能代表本师与佛法的就是戒律。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代表佛陀的就是戒律，那么戒律在世就相当于佛陀在世一样，佛陀在世的时候告诉弟子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说弟子呢就依靠这个教义去取舍。所以现在呢这个戒律呢也是制定的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说就相当于本师在世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能够代表本师也能够代表佛法。为什么能够代表佛法呢？因为佛法它就是告诉众生取舍之道的，所以说佛法就戒律它就直接告诉众生怎么样取舍，所以它也能够是佛法的代表。上面讲第一个科判是缘起分三：一、真实缘起；二、所受戒之本体；三、以分类方式概括。首先讲第一呢，真实缘起，缘起即于卢野苑，本师佛为五比丘，传律为主，势力法，迦摄等尊作集结，圣传大毗婆沙等功德释迦光弘扬。 那么这个里面就字面上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缘起呢，就是在鹿野苑啊，鹿野苑就是现在瓦拉纳西，要是这个鹿野苑本师佛释迦牟尼佛呢，为五比丘啊，首先初转法轮，那就是传律为主四谛法，就是传讲呢以戒律为主的四谛的这样一种修法四谛法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传完法之后，佛入灭，那么迦摄等尊作集结。那么这个迦摄佛、阿难尊者、优波离尊者，像这样的话就分别集结了经律论三藏，所以就把这样一种经律论呢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圣传大比巴沙的就是弘扬造论的弘扬，像这样的话就是开始立文字，有些话就看立文字，就是圣传就说是五百阿罗汉啊，就是圣，就是五百圣者嘛，撰著了啊，就是全是初转法轮的这个特殊教义的，就是大毗婆沙论啊，就是写了这个大毗婆沙论。然后呢，再往后呢，功德光啊，功德释迦光，就是功德光和释迦光尊者啊弘扬这样一种戒律。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功德光、释迦光，它是二圣六庄严当中的六庄严。那在戒律当中呢，就是功德光啊，就是说是这个照示释迦光啊这样一种这个注释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法。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在这个佛陀在鹿野苑给五比丘初转法轮，首先传讲这个戒律，首先传讲戒律。那么虽然平时我们所理解的初转法轮、四谛法轮，那么就真正佛陀最早讲的，我看一个以前叫做部顿佛教史，在部顿佛教史当中呢，佛陀真正讲的第一个，他就是这个告诉这些比丘们当着原相身群，现在呢就说你应该穿着原相的这个身群，现在的这些现在这样泰国的这些这些裙子，还有藏地裙子，它的这个形象都是圆形的嘛，就当就是应该穿着原相身群是这样的，然后再讲这些四谛法要啊等等，那么就传律为主四谛法，然后迦摄等尊做集结。那么迦摄尊者还有阿难尊者等等呢，在这个佛入灭之后，在七叶窟这个地方集结了这样一种这个三藏，然后呢，后来呢，五百大阿罗汉就是说把它立成文字，就是说集结的时候呢，只是把这个佛陀讲的这些读诵一遍，读诵出来，读诵出来，因为当时的根基很利，很多人都有不忘志，所以说读诵起来之后呢，他们就说是师父传弟子，就是就师父念背诵，然后呢，弟子呢去这个听。听了之后反复的这样去背，是这样的，不像现在有法本，真正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有文字的是大毗婆沙论开始的，也有这样讲法，所以说呢，圣传大毗婆沙论开始把这个立为文字了啊，在之后呢，功德光、释迦光开始弘扬这个戒律，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看他的这个注释，注释八十一页第二段，八十一页第二段，按照声闻层共同观点来说啊，他们下面呢，因为是在讲就别解脱戒。讲别解脱戒的时候，就按照声闻层的共同观点来宣讲佛陀开始发心啊等等的这个经过。我等本师释迦佛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前，于大能人释迦牟尼前发心。那么这个就是说，佛陀发心是三无数劫之前发心的。然后呢，在发心的这个他的本师呢就叫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在白莲花论当中呢，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都叫释迦牟尼这样一种这个佛号的佛陀出世，这个叫做大释迦佛，有些地方叫大释迦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在大能人释迦牟尼佛面前最早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开始去入于积累资粮之道。所以说在资粮道圆满二资粮后，于南瞻部洲人寿二万岁迦摄佛出世期间，成为婆罗门无上童子，自后世转为兜率天圣者白顶天子以来，一直以正法令天令众天人相续成颂。那么在资粮道圆满这样一种二资粮当然了，就说是这个这样一个大乘的讲法呢，就是发了心之后，经过三个无数劫的这个积累，已经分别的圆满了这个正养道、加行道、见道和修道。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处于实地的果位了，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是在质量道圆满二质量，然后在南瞻部洲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南瞻部洲人寿两万岁迦摄佛出世期间，那个时候呢，佛陀转为婆罗门无上童子。这个是在大乘上师翻译的《全真波罗蜜经》所写的《白莲花论》当中呢，有很详细的记载。迦摄佛出世了，那时候那个时候呢，佛陀叫做这个婆罗门无上童子。然后呢，在这个舍弃的无上童子的身份之后，就说他的后世自后世转为兜率天圣者白顶天子，他就开始就舍弃身份之后呢，就是转身到了兜率天。兜率天因为一直有菩萨住持，然后给天众讲法，是这样的，所以他转世到兜率天呢变成了这个白顶天子，有些地方叫做这个圣善百床。 百床天子啊，这个叫白顶天子，意义也是一样的。那么一直以来啊，圣者白顶啊，圣者白顶呢，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已经成圣者了吗？圣者呢，其实有些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圣者白顶，是这样，他不是说真正已经变成圣者了。那就比如说啊，圣善百床，圣善百床呢，这里面有圣的意思，但是呢，只是他的名字。啊，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金刚座成佛之前都是凡夫，还不是圣者。所以说呢，大乘当然不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说呢，转身为兜率天圣者白顶天子以来，一直以正法令众天人相续成佛，就一直在给天人讲法，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到了人寿百岁时，以种姓周父母时间十五观照明见后，为诸天人宣说净除死堕的法门，其后以六牙百相的形象从兜率天降下。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相当中第一相。那么就到了这个他在这个天界住到人寿百岁的时候呢，他开始观察，通过五种观察。第一观察种姓，观察种姓呢，就是说当时在世间有很多种种姓，他当时就觉得释迦种姓呢比较好，所以说就是选择投身释迦种姓。然后呢，就是说周呢是南瞻部洲，其他的周呢啊，就是说是众生不堪成为法器，南瞻部洲的很多众生的根基成熟了，所以说呢选择在南瞻部洲啊。南瞻部洲有些地方讲就是我们的地球，按照有些论点的观点呢，就南瞻部洲就是指印度，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南瞻部洲有些地方就是指印度而言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呢是摩耶夫人，是这样的。时间呢是人寿百岁的时候，通过这五观照明见之后呢啊，他就准备下降下生，然后呢给天人宣讲了净除死堕的法门。因为天人他有天人五衰嘛，他有天人死堕，所以说怎么样净除死堕的法门给天人宣讲啊。有些地方讲呢，把他的这个位置就让给了这个弥勒菩萨啊，让给了弥勒菩萨，他就是弥勒菩萨是补处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要下生啊，谁在兜率天继续调化天人呢啊，弥勒菩萨在天界啊，继续调化天人，然后他就把这个位置让给这个留给这样一种这个弥勒菩萨，然后把这个天人交付给弥勒菩萨之后，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以六牙白象的形象，他自己化现为六牙白象，然后从兜率天降下。当时呢就是说很多天人啊，就是说很多很天人就是说这个舍不得菩萨啊，就离开兜率天，他就说了很多理由，比如说现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呢，寿命很短呐、啊。现在这个在这个印度的时候，这个六识外道特别兴盛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或者你走了，谁来救度我们？谁来调化我们？等等。那佛陀就跟他们一一劝慰啊，一一劝慰，说了就必须要下生的理由。然后呢，就这天子再没有讲什么。然后佛陀也讲了，现在我要准备到这个印度啊，到印度去这个什么迦毗罗卫国去投生。那么如果你们这些天人当中，你们想要啊，就听闻我的这个妙法甘露的人，也可以跟随我下生。所以说，当时有很多天人呢，也有很多天人纷纷的，就说是这个下生投身到印度的各地啊，几大城市当中，王舍城啊、舍卫国啊，很多人地方纷纷下降，就纷纷就是投身。投身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等待佛陀。所以说，佛陀一成佛之后呢，到处去宣讲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些弟子就是成为首批得度的眷属，然后也是通过佛陀的教法得到了解脱。也有很多这样广传当中，在很多这些佛教史当中呢，讲得很特别清楚。这样，当时正逢帝阳年积秀月积秀月十五日，那么这个帝阳年就是阳年的啊，有些地方叫土阳年啊，这个叫帝阳年一样的。那么它是当时的年呢是阳年，然后呢积秀呢，积秀月就是应该说是我查了一下。当上是刚刚翻译的藏密佛教史东渡法王写的，这个积秀月呢就是藏历六月，藏历的六月的十五日，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由正在受斋戒的摩耶夫人的右侧入胎，将母胎加持成无量天，他就开始从右侧入胎，然后呢把母胎呢，就是虽然就一般的人面前这个母胎很不干净，但是呢以菩萨的如意德力呢，就把母胎加持成了这个无量宫殿。然后在宫殿当中呢，给很多众生宣讲正法，这样。那么下面一行呢，是为数多人天眷属开示了净除世生的法门，胎卵石化世生就众生降生的方式。那么给很多很多天人在这个母胎当中，因为他已经把母胎加持成了无量殿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也给很多众生讲法开示的怎么样获得解脱的方法。铁猴年底秀月初八，这个四月初八，母亲摩耶夫人前往蓝比尼明，当她手持树枝时，便在无有任何苦痛中 从右胁啊、右肋右胁顺利生下身披法衣的佛陀。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尼泊尔的南毗尼啊，南毗尼这个花园，现在还有这个遗址，佛陀降生的地方有很多朝拜，很多寺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按照这个真顿经吗？是哪个调顿经吗？是真辩经当中，真辩经的讲法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说，如果说是现后代的这些弟子去朝拜这个四大圣地。四大圣地的话，无间罪都可以消尽，是这样的。那么四大圣地我们也清楚了，一个是这个降生地南毗尼，然后就是说成佛地是金刚座，金刚现在的就说是这个菩提迦耶，然后呢转法轮地呢就是鹿野苑瓦拉纳西这个地方，然后涅槃地呢是上茂城。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朝拜四大圣地的话，就是说无间罪都可以消尽的，也有这样讲法，说这样的圣地呢现在还存在。那么就是说是南毗尼，当他手持树枝的时候，那么就在没有痛苦当中顺利的生下了佛陀，然后这个佛陀生下来的时候也是身上也是自然披了法衣，是这样的。佛陀降生于世佛陀诞生于世，即刻向四方各迈七步，伴随着天人在空中赞叹，以及诸多稀奇瑞相，口中朗朗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大家都清楚的。所以降生之后呢，就自然而然，那就是说地涌莲花，就是说往四边各走七步，每一步都生莲花。所以这样的话就，他就是说是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陀曾在众净师等上师前学习文字、抛头、记忆等一切学问，均卓越超群。那么这个呢，也是在十二相当中啊，其中的一项啊，有的汉地呢叫八相成道，藏地呢就藏传佛教呢叫十二相成道。那么十二相成道当中呢，就是说是学习记忆，学习记忆呢就在众净师，就是他的这些很多老师面前呢学习文字啊、算术啊、及武术。记忆骑马等等等等，学很多很多，一切学问呢都是非常超越，因为它巨深的智慧和巨深的能力都很大，所以说呢，就所有的学问呢都完完全全的学得非常精通。那么这后面也是一项，就是享用后妃，后又迎娶释迦族的女子萨措玛、扎怎玛、热达吉以及六万夫人，享受安乐。那有些地方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就说是不同的汉地有不同的，就是说翻译的名字。那么这个按照就是说藏文翻译呢，萨措玛等等的，有些翻译成鹿女、耶斯陀罗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翻译。这个就说他享受安乐的这个情景。29岁时，经净居天劝请出宫，目睹生老病死四大菩流与沙门，以此为缘，升起出离心，在四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乘着由四大天王撑起的坐骑，行于空中，来到清净塔前，自己削发为僧。那么在这29岁的时候呢，经净居天净居天呢是在色界，色界的一个天一层天叫净居天。那么净居天里面为什么叫净居呢？因为这个净居天的天人都是圣者，虽然有些地方讲了色界啊或者欲界啊，它好像还没出三界，但是这个净居天它里面住的都是圣者，所以说呢，通过净居天的这个圣者的劝请出宫去观察生老病死，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地方就是说老病死再加上沙门，对吧？这个地方说生老病死再加上沙门，那么看到了生老病死之后呢，对整个轮回产生了厌离心。看到了沙门这个沙门有些地方也是说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显现沙门都是这些幻化的也都是这样一种幻化，故意让他看到这些生的痛苦啊、老的痛苦啊、病的痛苦啊、死的痛苦啊。然后看完之后呢，看到一个沙门非常的寂静、非常的调柔，他就决定应该选择这个形象通过这个沙门的形象来出家修行，是这样的。以此为缘呢，就升起了出离心，不但那是升起了出离心，而且发了大心，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生老病死，然后他自己开始准备出家。在四周戒备森严的情况，因为就是说当他表明要出家的时候，父王特别担心，就是派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军队大臣就把整个城市的包围起来，然后呢就是说戒备森严，严防他出家。但这个时候呢，他通过这些加持力通过这些显现上面，有些时候通过天神的加持，或者说通过菩萨本身的加持，这些守卫呢都已经昏昏欲睡，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也乘着有四大天王撑起的坐骑从空中行于空中最后到了清净塔清净塔这个还也有，但是呢这个比较偏僻吧以前我们朝拜的时候没有去这个清净塔。在这个清净塔面前呢，自己削发为僧自己就把这个用刀子把头发割下来。这个时候呢，第四天王显现成一个好像显一个猎人，身上披了袈裟嘛，像佛陀呢就把他的身上的华服、身上的这个王子的衣服 和他交换啊，交换了这样一种这个交换的一个袈裟，他就觉得穿这个这么好看的衣服修道不合适。然后恰巧呢，这个时候呢是啊，就是说是第四天化现这个猎人穿着袈裟，那他就把这个衣服换掉了。然后呢，这个第四天就把这个菩萨出家之前的衣服呢带到天宫供养的，是这样，自己削发为僧。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一段第二段，随后佛陀在智幻力的儿子让破与让喜的儿子盛行二者前听受了世间禅定。那么他就依止些外道的师父外道的上师开始修学禅定，开始修禅定，修学了这样很多世间八定啊，四禅八定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无色通过修持这个色界定啊，在修持无色定，无色定当中的非想非非想等等啊，就他们觉得特别难达到的，佛陀很快就达到了。但他达到之后呢，觉得这个也没办法调伏烦恼，所以他就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外道修行者，独自去苦行。又与乔成儒焦正如等五人在泥莲河畔入定与虚空等池中苦行六年。那么这个呢，在离金刚座不远的地方也有佛陀这个苦行的苦行林苦行的山洞，然后有苦行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泥莲河的河畔入定这个还在，这个遗址这些都还在的。后经众天人劝请而出定，在前往金刚座的途中，婆罗门女乐吉玛供养了500头母黄牛的鹈鹕，使得身体彻底变成金色。因为他在苦行的过程当中身体特别憔悴没办法再继续修行了，所以说他就觉得佛陀就悟到了，那么就不能够堕两边，那么就很过好的生活呢也不至于就悟到，但是太差的生活呢也不能够这个让自己悟到，所以他就决定抛弃这个断食抛弃苦行，然后开始接受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婆罗门女供养的这个鹈鹕使用了鹈鹕之后他的身体马上恢复如初，而且彻底的就是变成金色的身体了。中间又接受了麦草人巨象巨祥供养的吉祥草因为这个吉祥草呢对于他就是说打坐非常有大的缘起，所以接受了这个吉祥草，于是以大士夫的步伐向菩提树前走去。这个去向金刚座，去向金刚座呢在十二相成道当中也有，所以他以大师父步伐呢去向金刚，有经说法呢他首先选择了离金刚座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山头，准备在那个地方成佛。但那个山呢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山不是金刚座，所以佛陀坐上去之后呢整个山就是垮塌了，就没办法承受这个菩萨的这个累世的修行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呢就到了金刚座，金刚座是千佛都在这成佛了，所以说他就是那种这个能够承受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威力的地方，也就这样的强大。说在金刚座当时呢好像有些说法的话就说是这个出现了四个座位嘛，四个座位的话就说佛陀首先顶礼转绕了前面的三个佛的座位，然后坐在第四个座位上面，也有这样的讲法。金刚座上面铺吉祥草铺草安坐，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草铺好之后，那缘起很吉祥。然后呢就是说上师的注释呢就成佛之后吉祥草抛在了离金刚座我看大概有一个几十米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有长吉祥草，我去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给我介绍说现在这个地方吉祥草就当时佛陀就抛吉祥草的地方，大概离金刚座可能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中间有一个地方就是吉祥草现在还有生长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并立下坚定的誓愿，乃至未得无漏国期间不解加佛座，此殿我身众干枯，聚合皮骨众分散，未得数劫难得果，生于此殿不动摇。这个时候就立下了坚定的誓愿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如果还没有以这个身份成佛的话，就是说是即便我的身体骨肉全部分散的我自己也在这个座位上呢就不起来了，誓死不起来，是这样的。初夜时分，魔王口出各种欺骗之词，其魔女以贪欲的伎俩百般诱惑，终究未能得逞。这时他们又派出千万上亿的魔军，佛陀依靠慈悲等持将他们一一调伏。这个呢也是十二相成道当中的这个其中一项，就是降魔。这个就是降魔，所以说把这个佛陀通过慈悲喜舍，通过慈悲的心把他们全部调伏了。本来就是说佛陀在成佛之前呢他想呢，我成佛这么大的事情呢不能不让魔知道，应该让魔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故意的放光， 放了光明呢，就叫做震动魔宫的这个光明这个等时啊，整个啊魔宫开始动摇了。这个魔王就去观察，哎，什么原因我的这个宫殿怎么动摇起来了啊？一观察的时候，说这个佛陀在世间成佛了，非常恐怖。他自己来，然后又派这个他的女儿来，然后又派很多魔君来，最后呢都没有啊动摇佛陀的这个成佛，所以最后呢调伏了魔君啊成佛是这样。这个是调啊，这个是降魔。那黎明时现前灭尽无生之智慧。或正正啊，或正正等正觉菩提，当时大地震动，光芒万丈，天众赞叹不止。这个就是佛陀成佛。那么这个里面有个灭尽无生智慧，那么这个呢是在有些地方讲啊，这个叫一个灭尽呢叫灭尽智，或者有些地方叫尽智啊。然后第二个叫无生智，尽智无生智呢，这个是在俱舍论当中有讲。那么有什么叫尽智，什么叫无生智呢？所谓的尽智呢，就是讲对世地完全了解了，就说是这个比如说苦地已经知道了苦地已知，然后呢极地已断，灭地已证然后道地已修，这个呢叫做这个尽智啊，这个叫做尽智。然后的无生智呢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苦地啊，就说是这个没什么可了解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已知的苦地不是前面不是说这个苦地已知嘛，对于苦地已知最后呢就进一步的说没有什么可以知的。然后呢对于这个道地已断呢没什么可断的。然后对于灭定已证呢没有什么可证的。那么对于道地已修没什么可修的。这种智慧叫做无生智。所以说尽智无生智的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现前的这个尽智无生智也现前三明六通，最后呢就现证佛陀，大地震动，光芒万丈，天众呢赞叹不止这个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佛的传记，但这个还后面还要讲啊，就是怎么样讲法等等，所以这个方面简单讲了佛的传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这个学习到这个地方。所论对于唐家日本女到了喇叭藏南帕谢将去嘎啦去王不红尘这笔终于做不出来说。